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淡尼人音乐咖啡的栏目星淡乐坛，我是星仔。
我是 Danny。
又是一个美丽的春天，又是一个萌动但有些伤感的五月。2019年淡尼人音乐咖啡再次如约，也是连续第四年在5月27日这一天制作纪念姐姐坂井泉水的专题节目。
是的，在每一年的五月，也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美丽的时间里，为了制作纪念姐姐的节目，我都会专门去听许多姐姐动听的歌，时间久了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心酸的幸福吧。而今年扎斗以及坂井泉水的节目也成为了星淡乐坛这个栏目至今为一档固定制作的节目。
说起来也是非常惭愧哈，过去的一年琐事缠身，也没有兑现承诺，将好听的音乐和好玩的梗奉献给大家。但是纪念 ZAD 的节目呢，我是一定要做的，这也算是我用这种方式对于栏目、对于听众、对于自己的一种责任。那么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在之前三年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尝试了通过编年史的形式，我和星仔两个人的精选，以及 CW 曲 Top 10的方式回顾了许多扎斗的作品。不过说起来，这些都算是精选类型的节目。今年我想换一下主题，以一个时间点来做一次专题节目，而这个时间点就是整整20年前的1999年。我们来专门的回顾在1999年扎斗推出的作品。
为什么要选择1999年呢？
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个年份，是因为1999年对于扎斗和坂井泉水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年虽然扎斗推出的作品并不少，一张新 album、4张单曲，还有2张精选集，销量也非常不错，而且还举行了第一次专场演唱会。但扎斗的新单曲的成绩却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下滑，而这正是从1999年开始的。从1993年开始，扎斗的每张单曲几乎都能够登上单曲榜的冠军，但在1999年之后，扎斗的单曲再也没有拿到过单曲榜冠军，究竟这是为什么？我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来和各位听众们进行探讨。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回顾 ZAD 和姐姐的1999年。1999年2月17日 ，ZAD 的第8张 album《永远 AN》发行。在1991年 ，ZAD 出道的第一年，发行了2张 album。而1992年到96年，则是每年一张。而这张 AN 则是继上一张 Today is Another Day 后，时隔3年才推出的新 album。
时隔3年的新专辑自然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永远马上就拿到了专辑榜的冠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销量迅速超过了100万张，截至2006年8月时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79.9万张。不过这也是扎斗最后一张销量超过100万张的非精选 album 了。
在 AN 这张专辑中收录了9首在1997年至1998年这2年间推出的单曲及单曲附带的 CW 曲，其中包括有 AN 永远以及 Unme no Rure to Mawashite 转动命运之轮这样的冠军单曲。而如果不明白 CW 是什么意思的听众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去年做的节目，以及4首新歌，分别是由福山广野作曲的 Wake Me Up The Morning Last Wasuringa Taki Hito， 棉冠正显作曲的 Brand New Love， 和由三好成作曲的 I Feel Fine Yeah， 以及我们之后将要听到的这首排在永远 AN 大碟最后一位的歌曲，由德永小人作曲的 Photograph。 这是一首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却非常动听的作品。
没错，而且在之后我们将要提到的 Cruising and Live 演唱会上，姐姐也选唱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一下这首 Photograph。
「純粋」
1999年4月7日 ,ZAD 推出了第28张单曲 Mind Games。 这首由绵关正显作曲的单曲在推出的首周就登上了单曲榜的首位。截止2006年8月总销量为 51.6 万张。这不仅是 ZAD 的最后一张冠军单曲，也是 ZAD 倒数第二张销量超过50万的单曲了。
Mind Games 这首歌依旧是 ZAD 最具有代表性的摇滚风格作品。明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也非常适合在体育类节目中播放，因此也被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专业棒球新闻选作了印象歌。而 CW 曲之一则是由吉他手冈本仁志作曲的摇滚作品 Hypnosis 催眠状态。当年冈本仁志在单曲内的署名还是冈本仁，而他更是以吉他手的身份在之后举行的 ZAD Cruising and Live 演唱会上登台表演。而 Hypnosis 也是 ZAD 唯一一次选用冈本仁志作曲的作品。而另一首 CW 曲就是 Mind Games 的另外一个 remix 版本，相比原版有了更多当时流行的电子舞曲的元素，这也是坂井泉水尝试在 ZAD 的作品中迎合当时时尚潮流的一种态度。之后我们就来听一下原版的 Mind Games， 这首 ZAD 最后的单曲榜冠军作品。
Thank you.
在1999年春季，还有一件对于ZADO的歌迷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ZADO的官方歌迷会 WeZADO 终于成立了。
是的，说起来 WeZADO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在日语里边呢，它跟 Wizard 就是巫师这个词发音是一样的，而我们知道 ZADO 乐队的名字呢，就是来源于 Wizard 这个单词，而在拼写上呢，它又能让人自然地联想到我们与 ZADO 在一起的意思。那么在成立之前呢，这个官方歌迷会有一个雏形，那作用呢基本上就是发行歌迷会的会刊。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歌迷会的会刊已经发行了52期了。而在不久后的99年，这个歌迷会的作用呢也就渐渐地凸显出来了。从预告各种重大事件，比如说新曲发售、演唱会等等，到提供官方的购买渠道，可以说是功能相当齐全了啊。而比较有标志性的商品呢，除了各种钥匙扣啊、胸针之类的周边之外呢，就是三个 Premium Box 了，分别是白盒金字的1991到2001，白盒蓝字的2002到2008，和蓝绿盒的1991到2008。非常遗憾的是，随着姐姐的去世，这个官方歌迷会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小了。在姐姐去世的最初几年呢，每年会有致敬的演唱会，那么到后来呢，也不是每年举办了，以后恐怕就只会是逢五逢十才有了。那么这个官方歌迷会现在的作用呢，也就是举办一些追思会、献花仪式之类的活动了。所以他前几年也正式的从线下转到了线上，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线下的活动了，只能够通过线上去了解关于姐姐的纪念活动的最新消息。歌迷俱乐部不仅在日本有所活动，那么在中国呢，也是在去年北京的糖果举行了一场纪念ZADO的演唱会。那么受邀的歌手呢，虽然大多数是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歌手，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活动，作为ZADO的歌迷已经很开心了，并且我们怀念姐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之后在99年的5月28日， ZADO 推出了第一张 Best Album ZADO Best The Single Collection Kiseki， 汉字写作是轨迹，也就是封面是滑翔机的那一张。
这张精选集呢，收录了 ZADO 出道8年以来的13首经典单曲，以及和 JIG、DEB、WANZ 合唱的 Hateshinai Yumeo。 这张超级精选集呢，不仅拿到了专辑榜冠军，而且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截止2006年共卖出了311.1万张。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实在97年4月， ZADO 就已经推出过一张精选集 ZADO Blend Sun and Snow， 也就是封面是坂井泉水坐在一个白房子前那一张。不过那张呢，被官方归类为 ZADO 的第一张 Selection Album， 而不是 Best Album。 那么或许直译的话， Selection Album 可以翻译成选集，而 Best Album 翻译成精选集。不过中文唱片市场中没有这么细致的分类，所以呢，我们只能把它们都统称为精选集了。
是啊，那么之后呢，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收录在 ZADO Best The Single Collection Kiseki 轨迹中平时不太容易播放的歌曲，就是这一首群星合唱的 Hateshinai Yumeo。 这首呢是1993年6月9日推出的一张单曲。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首歌的阵容上来讲呢，还是非常强大的。Bein公司的出发点呢，也是通过 ZADO 和 WANZ 这两个知名度非常高，甚至当时可以说是如日中天的乐队，去提携 JIG 和 DEB 两个后辈。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作为棒球队独卖巨人的监督复出的长岛茂雄也担任了客座主唱。而由于他不是专业出身，坂井泉水和旺子的上山生也对他进行了专业的指导。那在歌曲的 PV 中呢，也能看到这个情景。另外有一点，就是这张单曲在发行的时候有两个版本，黑碟的初回版和白碟的通常版。如果听众中有藏家有这张单曲呢，不妨看一下自己手中的是哪个版本。那这两个版本不光在外观上有所不同，而且在混音、长岛歌唱的音量、前奏的吉他 solo、 鼓点的位置和强度、和声大小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から なぜか新しい自分を感じて昨日を見た夢はきっと叶うとつぶやくよ暖かな風が知らない夢を強く強く信じていたい
夢へ
溢れ出す勇気いつもいつも胸に抱きしめ果てしない夢を熱く熱く信じていたい
夢へ
込み上げる涙ずっとずっと胸に抱きしめ失わない夢を強く強く信じていたい
夢へ
溢れ出す勇気いつもいつも胸に抱きしめ失わない夢を熱く熱く信じていたい
夢へ
込み上げる涙
ずっとずっと胸に抱きしめ
今へ
幸せと走り出そう果てしない夢を強く強く信じていたい勇気いつもいつも胸に抱きしめ果てしない夢を熱く熱く信じていたい
込
み上げる涙ずっとずっと胸に抱きしめ幸せと走り出そう
1999年6月16日 ZADO 推出了第29张单曲 Sekai wa Kitto Mirai no Naka 世界定在未来之中这张单曲是电视剧 Bukisan wa Meitante 五季是名侦探的主题歌在单曲榜最高排到了第二位截止2000年8月的销量为 49.8 万张差一点就超过了50万张
这首歌的作曲者是吉他手岩井勇一郎这也是 ZADO 第一次采用由他作曲的作品编曲犹如刚才提到的 Mind Games 的 Remix 版本以摇滚风格为主融入了当年流行的电子舞曲元素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扎豆第三张没有 CW 曲的单曲。之后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
1999年8月31日呢，在一艘行驶于太平洋上的豪华客轮里，萨多举行了成军以来的第一场演唱会。而这场演唱会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公开售票的演唱会，而是从 Kiseki 轨迹的回函卡中抽出了600位幸运的歌迷，参加在这艘游轮上举办的这个小型演唱会。那么相信当年买了这张专辑而没有寄回函卡的歌迷呢，一定是肠子都悔青了啊。而当年被抽中参加这场演唱会的歌迷一定会是终身难忘，因为仅仅600个人的名额，寄回回函卡参加活动的歌迷竟有120万之多。那换句话说呢，被选中的几率就是0.05%。那抽到的歌迷呢，用现在的话说，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欧皇呀。
没错，而这场演唱会本来是计划 CD 和 DVD 同时推出的，不过由于追求完美的姐姐对于自己在这场演唱会上的表现不够满意， 因此要求公司不能推出 DVD。 于是这次演唱会只是在2000年1月26日推出了限量30万张的 CD 版。我记得星仔是很幸运的买到过这张 CD， 而且价格并不贵，是吧？
说起来这张 CD 还有这么一段很曲折的故事啊，因为我其实是在大学期间就知道有这么一张 CD， 也见过不少卖的，但是都因为品相比较差，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那么直到2008年去上海，在一个专门卖打口盘的市场里边看到了，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啊。那个市场呢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因为入口是一个药店，你光看外边根本就想象不到里边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其实这个完整的版本里边呢，包括了一张 CD 和一盘录像带，放在一个透明蓝色的塑料袋里边，然后包装呢也非常精美。当时呢我自己日语水平也比较有限，然后看到说CD 的包装里面还有一张 CD-ROM， 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游戏之类的，然后回到家之后就试了试，结果呢这张光盘里边是有一个游戏啊，就是玩家呢就是在举办演唱会的那艘游轮上，然后要找到演唱会的门票才能进门。那么这整个游戏呢其实是毫无线索的，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挨个房间找，而票在哪个房间呢也完全是随机的，你可能是开第一个门就能找到，也有可能是开到最后一个门才找到，完全是没有头绪的。那么在找的过程中呢，你还可能有这个意想不到的遭遇啊，居然有人用这个重机枪甚至武装直升机去攻击你。而这个游戏显然不是魂斗罗啊，如果这个遇到机枪呢，你还可能九死一生，看准时机去躲过去。那遇到直升机呢，他直接就给你一发导弹，就 game over， 从头来过。那么这个经历了耐心和运气的双重考验，你才有机会进到会场，看到演唱会实拍的几首歌曲的视频。那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由于当时这个光盘的防盗版技术其实并不是很先进啊，那演唱会的视频呢是可以从这个文件列表中直接找到的，并且能够复制和播放。不过即便如此，我也觉得就是通过你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而且至今官方也没有放出这场演唱会的完整视频，所以我们也就只有从那短短17分钟的视频里来了解当年的景象了。那么之后我们就来一起收听作为演唱会结尾曲的 Makanayday， 来一同感受一下当年现场的热烈气氛吧。 那么在官方视频的结尾，还有一段只有一遍副歌的英语版的《永远》，我们也来一起听一下。
1999年9月15日 ZADO 推出了第二张 Best Album ZADO Best Request Memorial， 就是封面是墨绿色的那张。那这张精选集呢，一经推出自然又是大受欢迎，很快呢就拿到了专辑榜冠军，销量超过了200万张。
从1998年开始，日本乐坛兴起了一股出精选集的热潮，而 ZADO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推出两张精选集，也算是顺应了这股潮流，而总数超过500万张的销量也足够喜人。从唱片公司的角度，毫无疑问是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却无法掩饰 ZADO 创作能力下降的局面。
而在1999年9月15日，坂井泉水以个人名义与小西康阳推出了一张非卖品单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附带在 album 永远 AN 再版的 CD 中推出。
这张三寸 CD有一个非常小巧的纸套包装，在这张单曲中也收录了两个版本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这首由 Bob Gaudio 作曲， Bob Crew 填词的歌曲并不是原创新歌，而是翻唱自美国男歌手 Frankie Valli 1967年的经典英文老歌。
这张单曲也推出过 LP， 也就是黑胶唱片，而我呢也在另外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很有幸的买到了这张黑胶唱片啊。然后这个张唱片是我在2010年去上海的时候买的啊。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一个这个淘打口盘的好地方哈，我的很多现在引以为豪的收藏或者说很稀有的收藏都是从上海买来的。当时呢其实2010年实体唱片已经逐渐的走向衰落了，包括我们国内出的这些比如说正版的 CD 啊，然后引进版的 CD 啊，数量也都在不断的减少。那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坐落在药店里边的这个打口盘的市场呢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啊。但是呢经过高人指点，我仍然是找到了这个当时坐落在一个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个区域哪个地址，但是印象非常深的是它是在一个建材城的二层里面，有一个这个打口盘的市场，也是规模虽然比当时那个药店里边那个小很多吧，但也其实种类相当丰富。然后我在挑的时候偶然一眼瞥见了这张LP 黑胶，然后当时我其实不知道有这张黑胶唱片，但是我一看内容，我知道这首歌，马上就没怎么犹豫就买下来了，然后也带回去，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因为黑胶唱片毕竟这个面积比较大啊，然后质地呢可能也比较的脆弱，但是好歹还算是平安无事的把它带回家了。
在1999年这个 CD 一统天下，黑胶唱片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停产的时代，推出黑胶版本的单曲，难道说姐姐已经预见到了十几年后黑胶唱片的复兴吗？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来选择一个版本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来听一下。那么选哪首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目前虾米上可以听到第二个版本，而网易云音乐上这两个版本都听不到。那么咱们就来听一下排在 CD 曲目第一位，电子味道不那么浓的这个版本吧。
1999年10月14日，ザード推出了第30张单曲《痛いくらい君が溢れているよ》。作曲人呢是岩尻健司。那这首歌也被选为了雀巢咖啡的广告歌。 这首歌值得一提的地方呢，就是它是Zado乐队第一首融入了 hip hop 风格的歌曲。那么坂井泉水曾经表示呢，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听 hip hop 但是对 Zado 的歌曲不感兴趣的人也能体会到乐队以及日语本身的魅力。
遗憾的是，这张单曲在单曲榜上的最高排名仅仅是第五位，而且销量不佳，截止2006年8月也没有能够超过30万张，而这仅仅是Zado作品销量大幅度下滑的开始。在这之后，除了第32张单曲 Get Your Dream 以外，Zado的单曲销量再也没有能够超过30万张这个数字。而说回这张单曲，同样没有收录其他歌曲，而只有同一首歌的两个版本。那么 Remix 版本除了在编曲上有小幅度修改外， Rap 的部分则是由一位男歌手完成，而且大部分歌词是英文。那么之后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由姐姐演唱 rap 的版本，这可以算是在 Zado 的音乐作品中最大胆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了。
あなたの夢がいつか叶いますように、くれることのない、
1999年12月1日 ZADO 推出了第31张单曲 Kono Namida Hoshini Nare， 这是 ZADO 的第一张12厘米 CD 单曲。那众所周知呢，日本从进入 CD 时代以来，单曲采取的都是8厘米 CD， 也就是国内习惯说的三寸 CD。
这张单曲最终在单曲榜上最好的成绩同样是第五位，而 CW 曲则是由四尾弘作曲的 Omoide， 而主打歌也是ZADO第二次选用岩井勇一郎作曲的作品。这首曲风再次彻底抛弃了摇滚风格，而采用当时流行的电子舞曲风格的作品，也被朝日电视台的长寿电视剧《科搜颜值女》选为了第一季的主题歌。
那这首歌呢，是坂井泉水抱着不要错过真爱和夺回光芒的时候就要战斗的想法创作的，所以歌词呢也非常能够鼓舞人心。而他本人呢，也对歌词反复的进行推敲，在发售前夕还修改了一部分的歌词。那这个呢，也正体现了他一贯的对音乐精益求精的态度。
之后，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作品。
人生はいつだって Dancing to the Unbears 君の記憶が全部消えてしまう
以上呢就是萨朵以及姐姐在1999年全年的大事件。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回到在节目开头抛出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萨朵在1999年以后推出的单曲就再也拿不到单曲榜冠军，而且唱片销量也大幅下滑了呢？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剖析一下。首先是主观方面的因素，也就是从萨朵自身创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萨朵虽然名义上是乐队，但核心成员只有坂井泉水一个人，不仅担任主音歌手，而且还负责全部的填词工作。实际上，乐队没有其他的固定成员。这样的一种乐队组成形式，以我对于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粗浅的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自1993年开始，萨朵便采取神秘乐队的策略，不接受采访，不公开进行宣传，当然也不采用炒作花边新闻、搞出位的造型、参演电视剧等一般女艺人通常采用的宣传方式。人们认识萨朵唯一的途径就是音乐，而作品的质量也就成为了萨朵赖以生存最重要的因素。
而与 Bean 公司旗下的许多乐队一样，萨朵也是一支自身没有创作能力的乐队。那这里说的创作呢，是指作曲。虽然姐姐也曾经贡献过四首曲作，不过数量呢毕竟是太少哈。萨朵想要持续的存在下去呢，就需要有作曲家为其提供大量的旋律输入。而非常幸运的是呢，从萨朵出道伊始，Bean 公司旗下的两大超级作曲人织田哲郎和莅临诚一郎就一直高质多产地为萨朵不断输出着一流的曲作。那他们俩呢，也被许多歌迷称作是萨朵的两大护法，与姐姐一起缔造了萨朵的销量神话。那在之前我们也曾经多次提到哈，这个织田哲郎和莅临诚一郎这两位大神的作曲风格略有不同，但是呢又恰巧能够形成互补。其中有金曲制造机美名的这个织田大神非常擅长创作，能够让喜欢不同风格的大众歌迷都能够一听倾心而且印象深刻的作品，因此呢几乎包办了萨朵出道前六年所有的主打歌，尤其是 Makenaide 以及 Yureru Omoi 等神曲级的作品，已经成为日本那个时代的代表曲目。
而另一位几乎将全部精华曲作全都奉献给了萨朵的莅临大神所创作的旋律，虽然不如织田哲郎那么容易成为大众歌迷心目中的神曲，但却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与姐姐温暖而又明亮的嗓音犹如天作之合，因此常被唱片公司选作 CW 曲或者专辑内的非主打作品。但其中诸如 Season、 Boy 等经典作品也在忠实歌迷心目中有着不逊于主打歌的地位，因此也有很多歌迷将莅临诚一郎亲切地称作纯为萨朵而生的作曲人。尤其是在97年织田哲郎离开 Bean 不再为萨朵提供曲作后，莅临大神作曲的主打歌《转动命运之轮》成为了萨朵的又一首神曲，在新一代歌迷心目中有着与 Makenaide 同等的分量。
而最难得的呢，是两个人不仅高质而且高产。在单曲中织田主打莅临 CW 的模式呢，早已经是成为了歌迷心目中萨朵作品的标配。这两个人甚至还包揽过萨朵第五张 album Oh My Love 中的全部十首作品的作曲。 然而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在98年莅临大神离开之后被迫终止了， Zadd 只能寻找新的作曲人进行合作。然而诸如写出了 AN 永远的德庸小人以及 Mind Games 的绵贯正弦等等，这些人都是只能偶尔写出好作品来，不仅无法保质也无法保量。那缺少了稳定的旋律输入， Zadd 只能不断的尝试与新的作曲人合作，这就需要姐姐作为填词人和主唱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与这些新的作曲人进行磨合。那这也导致了 Zadd 作品的质量和风格不像以往那么稳定。而99年呢，恰巧是处于这种磨合必然会经历的阵痛当中。那这种局面直到2000年以后，创作才女大野爱果开始与 Zadd 密切合作之后才终于结束。那 Zadd 的作品新风格呢，也终于固定下来。不过那个时候 Zadd 面临的日本乐坛大环境又与之前不一样了。
那么除了创作人的变化，主观因素的另一个方面就是 Zadd 从1999年开始尝试改变的音乐风格。我在一些介绍 Zadd 以及 Bing 公司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在90年代后期 Bing 系艺人不能坚持自己的风格是导致 Bing 整体衰落的原因。对这种观点我们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我们认为一个音乐人在一定时期是要坚持还是要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孤立的去看待，而应该客观上结合乐坛以及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来看。90年代初是 Bing 公司最辉煌的时期，当时 Bing 旗下的艺人纷纷出道，并且带动了日本乐坛的一股摇滚风潮。当然Zadd 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 Bing 系艺人甚至常常能够垄断单曲榜的前五名。
而 Bing 创造的这个摇滚盛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呢，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TV 版动画《灌篮高手》里边全部的 OP 和 ED 均由 Bing 系艺人去创作并且演唱。那六组艺人交出的六首作品各具风味，不过都是清一色的摇滚的风格。那其中 Zadd 的 My Friends， Wands 的 Sekai ga Owaru Made wa， 大黑魔记的 Anata dake Mitsumeteru 等等歌曲呢，至今是许多歌迷心中的超级经典。然而流行的趋势呢总是瞬息万变的啊，在流行乐坛呢更是如此，没有谁能够成为常胜将军。1996年开始呢，以小室哲哉作为制作人的艺人群体，人称小室家族，开始席卷日本乐坛，以电子舞曲风格呢彻底取代了 Bing 的摇滚风格。其实这也正符合了当年日本民众的内心需要啊。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泡沫破碎之后的9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的萧条时期，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十年。而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呢，在90年代初 Bing 系的摇滚风格恰好满足了人们对于心中这个力量与希望的渴求， Zadd 的 Makenaide 也因此成为了经典。而到了90年代中期呢，人们的内心又开始崇尚代表着享乐主义的华丽音乐，摇滚风格呢开始失势。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之下呢，究竟是固守自己的风格，还是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呢？
那么后人自然是以成败来论英雄，会说如果当时 Zadd 等 Bing 系艺人一直坚持摇滚风格，或许结果不会是这样。然而作为当局者，姐姐选择在主力作曲人离开后顺应时代潮流，在 Zadd 的作品中融入当时流行的电子舞曲元素，甚至尝试去创作非常前卫的 Hip Hop 风格作品，所要冒的风险姐姐自然比谁都清楚。但作为一个已经出道八年的艺人，勇于进行这种尝试和改变，只能说明姐姐是一个有着广阔音乐视野以及强大勇气的专业音乐人。在整整20年之后重新细细品味 Zadd 以及姐姐在99年发表的作品，发觉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音乐元素，姐姐当年做的真的是非常用心。但是专业音乐人的精心制作，作为普罗大众的非专业歌迷往往无法当时就理解，所以在当年这些作品并不是那么受欢迎。
另外呢，我觉得必须重点提的一点就是日本流行音乐产业拥有着一代又一代源源不断涌现的这个优秀的创作人以及歌手，所以说虽然有点不甘心哈，但是这个流行乐坛的新老交替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而在这个世纪之交的1998到1999年呢，日本乐坛更是涌现了一大批至今仍然非常活跃的歌手，那其中就包括标志着一个时代来临的平成三大歌姬宇多田光、滨崎步和安室奈美惠。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第三位是仓木麻衣。而这些歌手呢，即便是在20年后的2019年，仍然是在日本乐坛占有一席之地的哈。那回首当年呢，这三位歌手出道的时候想必也是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的。那刚才呢我们说过，ザード在1999年发行的精选集 ザード Best The Single Collection 轨迹里面创下的是300多万张的销量记录，那这个也是 ザード 历史上 album 的最高销量记录。然而同样是在1999年发行的新人宇多田光的第一张 album First Love 却是狂卖了700万张之多哈，而且至今呢仍然保持日本音乐史上 album 最高的销量记录。而这张 First Love 呢，也是我和 Danny 这样喜欢听日文歌的80后们必定入手的一张入门专辑。而在这一年之后的2000年，另外一位知名歌手平井坚也完成了他出道五年以来的重大转型，发表了著名的单曲 Lakuen 乐园，并且首次成功登上了2000年的日本红白歌会。这儿想声明一点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平成三大歌姬，刚才说的这些人选还有排名，都只是我们国内的一种提法哈。在日本呢，其实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提法还是比较陌生的，就是日本本土其实并没有这个说法哈。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们不希望因为这么一个提法来引战，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争执争论也好哈。就是您认为是哪三个人，还有什么排名，这都是您的自由。
是的，其实我们之所以举这几个对于国内的歌迷来说耳熟能详的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日本乐坛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而面对世纪交接之时，新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歌手们，平心而论，ザード作为出道近十年的前辈，无论从创作以及自身的活力上，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在99年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更是发现姐姐那标志性的明亮嗓音在唱高音时似乎显得有些吃力。而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因为常年费尽心力的填词、录音，以及从事对唱片公司的管理工作，姐姐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在99年时，姐姐的身体其实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而这才是令歌迷们最心酸的事情。
最后，我觉得必须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对于ザード所在的 Being 公司呢，1999年也是非常难熬的一年啊。那经历了上一年 Field of View 解约、Bad、Dean、Manage 相继解散等等一系列风波之后呢，在1999年更可谓是祸不单行啊，几乎解散。那大黑魔季呢也开始休假，那么中间力量除了ザード以外呢，可以说是所剩无几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仓木麻衣的出道则是让 Being 公司看到了希望。那对于这样前途无量的新人呢， Being 公司自然是大力扶持。而经历了上面说的一系列的重创之后呢，公司有限的资源只能向新人倾斜，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实属无奈之举。而ザード呢，自身曝光度相对较少，而光芒又逐渐被新人掩盖，唱片的销量也自然就会有所下降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1999年之所以会成为ザード的转折点，销量和成绩从高峰开始衰落的原因。对此相信各位听众和歌迷们一定也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来一起探讨。
那么最后，我们以ザード在1999年推出的第31张单曲 この涙を星になれ中的 CW 曲 思い出作为在这期节目中的结尾曲，让我们明年的5月27日再次相遇在姐姐动人的歌声里。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祝在天国的姐姐 永远美丽，永远快乐，拜拜，
拜拜。
失う昔の自分。